欢迎收听浙江谈天。上次我和我所知的这个博博客的唯一听众有沙姐，就是我们一起聊天通过电话，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因为受了唐诺描述的，就朱天心问陈丹青他工作的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陈丹青给了两个答复，一个是画传统中国画的时候，或者说是画抽象画的时候他自己的那种工作状态，然后就问了沙姐一堆他刚刚就业然后工作时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问题，工作时有什么感觉。但包括这几天读陈嘉映的书还写感觉吗，我发现我问沙姐那些问题本身这个题目有点问题，就是我在问感觉的时候其实没有意识到就是大智普行普三的人，就是或者说行动以行动本身为力量驱动大行普贤菩萨以及这个菩萨象征的那种人，像企业家、军事家、治安人员、表演工作者以及所有没法明确归类非志愿的工作者，不可以归类为行的工作者，行的工作者必须要有强大的自我实现力量。我在问沙姐关于感觉的问题的时候，我其实忽视了这种关于行或者说旅行本身的内在的力量，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以及我不熟悉的表演演艺领域，或者用德日进的话说，就是有价值的是行动这件事本身，至于个人成就感满足感都不值得一提。这是我在问他或者说我自己在整体感觉的时候发现我对这个题目有忽视的地方。人总是在面向一整个世界，不应该完全窄化为就是内心的感觉，还是要从跟他人的关系以及跟万物跟事物本身的关系去看。然后人跟自己的关系不是和人跟万物人跟他人的关系并列的，而是内在的蕴含在后两种之间。这种行动本身的自我驱动力，像唐诺说，引用昆德拉的话说，当今世界已经没有远方了，没有唐吉诃德那种一个人乐呵呵的旅行，以及那些美国政治家说美国的特殊性就在于美国总是有新的边疆。现在包括现在 Facebook 的元宇宙，我想他大概是想通过不是在实体世界面对的一整个大世界有一个确确实实的远方，而是在虚拟世界当中创造出一个远方。但这种远方是不是够，是不是真的就比得上开拓火星，或者开拓下撒哈拉可能比开拓火星还要难。但这就是一种就世界到底有世界一方面变得更小，就还是全球化，所以有没有远方，但世界一方面变得更大，因为我越来越意识到像金钱这种非人的力量它的存在感。也就是说我在谈那个感觉，在一开始在考虑感觉这个题目的时候太内折了，好奇心内折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历史通过史记的司马迁，历史书写的本意本来就是那个一个人在这个一个偌大世界乐呵呵的旅行，像希罗多德的历史。但司马迁以后的历史好奇心很快内折，就开始不断的整理历史记忆，然后把旧先例和当前的现状进行类比，因此就越来越少出位之思和远方，然后整个文明很快就老了。我通过我忽视的大行普贤菩萨代表的这种行的意志，还可以连到旅行来说。就旅行的话，譬如中国认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西方也相信 travel 的教育功能，这行动本身有一个隐藏的意义。而张宏志想通过故事带着反省理论的形式，最后提出一个新时代的旅行观的小说，他这书大概没有写成，但这我是很奇怪，我是没有太强烈的有这种欲望，不会像雷克那样想着在中国留完学了就从北京走回德国穿越整个欧亚大陆，和自我的关系不是能和他人的关系和万物的关系并列来谈来说， 我想我找到了就是形容上一代人一个很好的词，就是烦。然后之前用关子颖老师的话说，是哲学是处境之哲，就处境常常当然是常常大于自己，大于个体，然后处境当中有人的不同状态，比如像家人关系最特殊的地方和同学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同质，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家人要共同面对死亡，这不是那种可以雇人替代的友情依赖。然后你和家人一再触及到生死的边界，这种处境本身会带给你世界远远大于你的奇妙触动。那我是没有和家人谈过死亡，就昨天晚上我弟弟倒是问说但我们是其实打哈哈就过掉了，因为我跟我妈妈在给他洗头，他必须得抱起来，然后像躺着一样躺在那个漱洗台上，然后我妈给他洗，我把他抱着。那他其实问到了，就是说有一天如果爸爸妈妈去世了怎么办。那我妈说是那你还有哥哥啊，那我说那哥哥也可能会去世。我们家其实没有认真谈论这种话题的气氛。然后我记得蒋佳老师有在采访中也说，他在想是不是要有必要和家人认真的说一下死亡。我一旦谈到死亡，我就觉得我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还健在。上一次家里去世的话，大概是曾祖母以及大爷爷爷的长兄分别在我四岁五岁的时候去世。就是死亡的处境在我的现在的认知里是缺失的。因此对家人关系也有影响。而且这种东西很难转述到家人关系或者同学会。像我初二的时候班里一个女生，她妈妈出车祸还死去了吧。但是那时候是莫名其妙的班主任进来，然后把我们一通大骂，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大概觉得我们怎么不知好歹。但其实这只是他的一种投射，然后我必须得假装哭一会儿。我记得就其实是如果他有一种比较好的形式来传达，我可能是会真的感动，但以他传达那种形式莫名其妙把我骂一顿，我就很难认真对待这种事，然后甚至会比较全。那就先说到这里吧。对，就还是很难聚焦，可能我是还是没有把题目处理好，所以整个内容很难聚焦。谢谢收听。